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2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向庇护时事致敬当代肖像画一书作序。教宗表示，庇护时事为世界大战哭泣，我感到与他如此亲近。罗马观察报采访圣座圣职部部长于新植书记，于书记强调，人人都有幸福的召教，在四多培育上，人性与灵性幅度需要对话。巴黎圣母主教座堂将于今年12月8日重新开放，另选新的当代彩绘玻璃。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为向庇护时事致敬当代肖像书一书作序，该书由供职于圣座国务院的卢吉约·波罗纳神父撰写，经卡帕杜出版社发行。以下是教宗方济各的序言全文。亲爱的卢吉约神父，经过多年的探索，你对教宗庇护时事的研究终于得以面世，我对此感到高兴。你知道，我十分敬爱庇护时事，而且一直敬爱着他。当初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每逢8月21日他的纪念日，我总是召开总教区要理教员聚会，我的思绪与回忆回到了那项活动，因为那是我渴望并寻求的聚会，我享受着那活动，乐衷于和那些竭力教导孩子们和成年人信仰真理的人相处。庇护时事向来被奉为要理讲授的教宗，但他不仅仅只是如此，他是一位温柔且有力、谦逊又有威望的教宗。这位教宗让整个教会明白，如果没有感恩圣事，不汲取启示的真理，个人的信仰将会衰微甚至死亡。我敬爱庇护时事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作为一位耶稣会士，我们必该感谢庇护时事在罗马创立了宗座圣经学院，他为整个教会带来了神学和灵性上的益处。庇护时事还是一位面对世界大战而痛哭的教宗，他被视为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恳求强权放下武器。在当今世界的这个悲惨时刻，我感觉与他是如此的亲近。庇护时事一位渴望与弱小者、穷人、贫困者、地震灾民、弱势群体、自然灾害的受害者、生活艰困者站在一起的教宗，他开创了牧灵工作的丰功伟业。这是圣若望23世教宗在1959年春天颁布宗座劝谕，批准信友在威尼斯圣马尔古大殿瞻仰他的遗骸时发出的赞誉。因此，我很喜欢你以严谨而又热情的态度编辑了这份关于庇护时事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一部绝无仅有且独一无二的作品，因为它要在80面 当代纪念牌、画像和雕塑中，让人认识庇护时事这位人物。默默无闻或远近驰名的艺术家想要呈现的这位教宗，在世时备受爱戴和众望所归，后来普通人、信众、神父、堂区、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学校学生和众多修会会士，甚至还包括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尊他为圣人。这甚至发生在他列甄宓嫔以前，世界各地都能找到好多庇护时事的画像与照片。当然，随着他被举扬到祭台上时，他的画像就增加更多了。而你收集了他生前从司铎到教宗时期早已编辑过的画面，如人所料，集结在你的这份研究里。我十分喜悦地批准了特雷威索、帕多瓦和威尼斯等地教会举行圣庇护十世圣读巡游活动。我高兴看到成千上万的信众敬仰他，以他们的祈祷和参与表现出庇护十世并不局限在过去的历史时期或被个别团体独占，反之他属于今天的教会，属于教会的子民，就是说他属于人们，属于每个年龄阶段的受洗者，他们愿意忠于福音和教会的牧者，把圣人们视为真正的人生楷模，以及他们跟随耶稣和福音的诚挚伙伴。从圣人们的生活典范和抉择汲取力量，愿圣庇护十世永远常在，愿他活在今天教会的内心深处。普世教会于昨天4月21日庆祝世界圣召祈祷日，为此罗马观察报采访了圣座圣职部部长于新植书记，请他谈谈圣召和司铎培育的课题。于书记首先强调，圣召主要是幸福的召教，要亲手掌握自己的生活，圆满地予以实践，不浪费生命，这是天主对每个男女的首要盼望。谈到圣召与渴望之间的关系，书记指出，教会的丰富传统和基督徒灵修的智慧有很多可以教我们的地方。为了幸福，我们不可在人生抉择上犯错误，至少不可在重大抉择上犯错。然而，我们每天都有受骗上当的经验，因为我们的愿望不见得与我们所示的真理相符合，愿望会是片面观点的结果，会出自于创伤或挫折。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把幻想称为愿望，因此我们必须做分辨。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天主圣宠的恩佑下做出人生的抉择，唯有聆听自己，听从天主在我们的内在的临在，战胜诱惑，才能做出分辨。关于司铎培育中人性幅度与灵性幅度的对话，这位部长书记表明，这对话必不可少，或许有时候被忽略了。我们不要冒险认为不必理会人性幅度，灵性幅度就会自行成长，如此一来，我们会把天主恩宠当成某种变魔术般的力量。天主降生成人，所以我们领受的圣召也愈加融合在我们的人性内。世界、社会和教会需要人性深厚的司铎，其灵性特质简单来说就是耶稣的风格，一种不把我们与他人分开的灵修，不冷冰冰地传授抽象的真理，却有能力活出天主对世人的亲近关怀，他对每个受造物的圣爱。面对某些司铎的艰难处境，于书记分享说， 作为圣座圣职部部长，我感到更亲近司铎，更亲近他们的希望和疲惫。在各种危机当中，枢机就有两个方面进行省思。第一是需要重新思考我们作为教会善尽基督徒使命的方式，与所有受洗者进行实际合作，因为司铎往往工作量过大，不仅有牧灵职责，也有法律和行政事务。第二个议题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教区司铎的情况，因为他虽然没有领受修会生活的召教，却必须重新发现手足情谊的圣事性价值，感到与主教、与司铎弟兄、与信友亲如家人。因为在今天的各种困境中，当孤独感变得沉重时，这份归属感能在牧灵服务上支持他、陪伴他。于书记最后提醒道，我们虽然渺小又有局限，但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在他的推动下，我们能做很多事。我们不可自行其事，却要并肩前进，同道协行。法国巴黎圣母主教座堂，俗称巴黎圣母院，新的彩绘玻璃咨询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下，圣殿内六座没有毁于祝融的彩绘玻璃也要全面换新，以留下21世纪的痕迹。依照巴黎总主教约尔里克的心愿，更换彩绘玻璃的目的是为这次建筑修复工程留下痕迹。经过14万人的联署请愿后，法国文化部长达蒂为此任命了一个艺术委员会来研究各项艺术提案，并将主持委员会的任务委托给法国现代艺术博物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前任馆长布利斯泰纳。咨询工作从2024年4月10日开始，直到同年5月份结束。彩绘玻璃将在2026年以前安装。新的彩绘玻璃必须符合几项明确的要求。新的玻璃必须制造出中性的光，其自然度、色泽和强度必须与现有的玻璃一致。然而，新旧彩绘玻璃的不同之处在于图案。圣殿南面的七间小堂中，只有阿奎那圣多马斯堂的彩绘玻璃要维持原状，即夜色之树的图案。其他六间要更换玻璃小堂，目前都是在维奥莱·勒杜克指导下完成的花卉图案和几何线条。新的彩绘玻璃则必须是形象化的图案。事实上，按照巴黎教区提出的图像规划，新的彩绘玻璃要带有圣神的印记。准确来说，他们必须呈现出初期基督徒团体的肢体动作、面容表情和相处互动，但不讲究每一面凸窗都是如此。指导方针还要求，所有新的彩绘玻璃必须与圣殿南侧的廊道，也就是所谓的圣神通道相呼应，而且必须通过简单庄重的形象化彰显圣神降临事件的光芒。同样的，艺术家在选择新的彩绘玻璃的色彩时，应当考虑到现有的夜色之树彩绘玻璃画以及圣母主教座堂石块的亮黄色。首批作品的遴选工作将于2024年6月展开，2024年11月将确认第一批获选作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 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耶稣在世上的传教生活大致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他毫无保留地向大众宣扬天国的喜讯。在第二个阶段中，他偏向于专门教导他的门徒。马窦福音曾两次概括地叙述第一阶段的传教生活，说耶稣走遍了全加利利亚，在他们的会堂里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各种疾病、各种灾殃，人们就把一切有病的都给他送来，他都治好他们。于是有许多群众从加利利亚、石城区、耶路撒冷、犹太和约旦河东岸来跟随他。这就是耶稣受群众欢迎和拥护的时期。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上主的仆人。耶稣是在受到敌人攻击，离开了加利利亚以后，开始他传教生活中的第二个阶段。在上次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里，我们介绍了耶稣因为在安息日治好一个病人，受到法利赛人的批评，他们甚至要陷害他、谋杀他。在下面这段经文中，马窦福音告诉我们，耶稣知道了这个阴谋，就避难离开了加利利亚。在这个场合中，马窦福音的作者更发表他个人的感想，使我们对耶稣的使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攻读马窦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五到二十一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随他，他都治好了他们，且警告他们不要将他传扬出去。这是为应验那借伊撒意亚先知所说的话：看我的仆人，他是我所拣选、我所钟爱的，他是我心灵所喜悦的，我要使我的神住在他身上，他必向外邦人传布真道，他不争辩，也不喧嚷，在街市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以压迫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芯，他不吹灭，直到他使真道胜利，外邦人将要期待他的名字。耶稣是谁？他负有什么使命？马窦福音在第三章记述若翰施洗和耶稣受洗时已经有过交代。那时马窦福音已用洗者若翰的预言说：我固然用水洗你们，为使你们悔改， 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他比我更强，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他的簸箕已在他手中，他要扬尽自己的谷场，将他的麦粒收入仓内，糠皮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马窦福音又说，耶稣受洗后立时从水里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天主圣神犹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又有声音由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样马窦福音隐约地告诉了读者，耶稣是墨西亚，是犹太民族所期待的救主。但是耶稣是一位怎样的救主呢？他将是一位耀武扬威的民族英雄吗？在我们刚才聆听到的那一段经文中，马窦福音的作者发表了他的意见，他从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们的冲突中看出了一个征兆，他认为耶稣是一位必定获得最后胜利的救主。但是耶稣的胜利并不是借着武力，而是借着爱和自我牺牲而争取得到的。所以他马窦引用旧约伊撒伊雅先知书中歌颂上主仆人的诗篇说，请看我心所爱亲自拣选最令我称心满意的仆人，我要把我的神赐给他，他要向普世宣扬正义，他不争辩也不喧嚷，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直到他使正义得胜，普世要敬仰他的圣名。根据圣经词典对伊撒伊雅先知书中歌颂上主仆人的诗篇的解释，这位神秘的仆人是没有固定名字的，他的职责是先知兼司祭，同时也似乎是位君王，他由于充满天主圣神才给万民传布真道，他执行职责时不像一位有权势的君王，却像而且远远超过富有寒忍的梅瑟和良善而有耐心的耶勒米亚。经过他，天主要与人类订立新约，经过他，天主要光照万民。这位神秘仆人所负的使命的目的是在消灭偶像的崇拜，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而去光荣唯一永存的真天主。这位仆人为慷慨履行这高尚的使命，一方面请远方的人前来听从他的教导，另一方面又像耶勒米亚一样向人揭示他所蒙受的伟大而困难的神召。他由这神召所负的最大的使命，不只在乎振兴以色列，而更在乎光照万民，使天主的救恩远达地极。这位仆人的使命是充满了困难和失败，但他仍勇敢向前进行，因为 他的正义是在乎天主，他的报仇也是在乎天主。再说，借这位忠信的仆人，仁慈的天主实践了给圣主预许的诺言。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栖息在翠绿的草地上，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溪水旁。为了光荣他的名，领我踏上了正途。纵然我要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也不怕凶险，因为有你与我同在，你的牧杖和牧棒使我心胃舒畅。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在我头上覆油，使我的杯爵满意。在我一生的岁月里，常沐浴在你的恩宠与幸福中。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